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亚军说财税。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美国著名注册会计师、宏信财税规划集团创始人和合伙人、华盛顿大学包授商学院董事刘亚娟总裁苏森刘来和我们分享年终税务规划。虽然刘总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我在这里还是想简单介绍一下。刘总是凤凰卫视的特约税务专家，曾任美国美林证券总部高级财务顾问，拥有逾20年任世界500强企业的财税顾问的经验，在中美税务、公司架构、退休计划和遗产规划方面拥有着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欢迎刘总。
Jennifer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总，那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呢又到了年底报税的季节，很多朋友们最近呢都在问我们是不是该开始做税务规划了。那但问题就是，大家常常听到报税和税务规划两个词，却不太清楚他们之间的区别。那刘总能不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报税和税务规划到底有什么不同，我们又该什么时候开始准备呢？
好的，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哈。好多人第一次接受美国税务的时候呢，总会把报税和税务规划呢混为一谈。不少人觉得哦，我每年交完这个资料啊，填好税表，那就做了规划。其实呢，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就是说，在过去一年中呢，发生的事情呢，你需要整理出来算该交多少税啊。那这个呢，就是报税的时候你把这些表格给你的会计师，这个就是报税。那税务规划呢，税务规划就像家庭医生一样，是在你投资啊、设立公司啊、买保险啊、转移资产这个之前呢，提前帮你设计结构、安排税务，让你合法省税、长期受益。那同样赚50万呢，有没有提前规划呢？其实差别是可以省几千或者是几万的这个税的。所以呢，最好做一个规划，就是在12月31日之前呢做，因为等到1月1号以后呢，就是做不成规划了，那就是真是就是报税了。
听完刘总的讲解呢，相信大家对报税和税务规划的区别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接下来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就是，既然税务规划这么重要，那么是不是所有人都要报税？在美国谁需要报税？那是不是只有绿卡或者有收入的人才需要报税？麻烦刘总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好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关键，也有好多人有人呢就是误以为我在美国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就不用报税了。其实这个想法是不对的。那在美国呢，报税并不是说只有赚钱的人才需要。美国采用的是全球的征税制度。只要你被认为是美国的税务居民，无论你的收入来自美国还是来自中国、香港、加拿大，都必须在美国的税表上要呈现出来。那大家就说了，那什么是税务居民呢？那美国的公民和美国的绿卡持有者呢，那都是美国的税务居民。那么如果说你在美国满足了这个183天呢，那也会被认为是税务居民。
嗯，谢谢刘总的解释。那我们刚才呢也了解了谁需要在美国报税，那接下来大家可能会有另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既然知道自己需要报税，那究竟哪些信息是必须申报的呢？麻烦刘总也解释一下。
那第一类收入呢，包括各种主动收入，包括工资、奖金、佣金、小费，还有兼职收入。那么呢，还有各种投资收入，比如说股票分红、资本利得，还有利息呀、房租收入等等。只要你赚到了钱，无论在哪个国家，都必须申报交税。 第二类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海外资产申报。比如说你在中国有银行账户、有股票账户、有保险，或者是有海外的境外的公司，就是美国以外的公司的股份，只要这个金额超过一定的门槛呢，也要申报。所以呢，就很多人以为我没有在美国赚钱，所以不报，那是不对的。实际上呢，就是非故意漏报的这个罚款呢，就是我说的是美国之外的海外的金融资产、银行账户什么的哈。你这个罚款上限呢，原来是一个账户，如果说不报的话呢，是10,000美金的罚款，现在已经涨到了16,000美金。若这 IRS 认为是故意不申报，那罚款呢将高达账户余额的50%。就是说你这个账户如果说里边有100万的话，你没有申报， IRS 呢认为你是故意不报的话，那么会罚你50万，就是50%。所以呢，我经常提醒客户，报税呢是身份合规的第一步，税务规划呢是财富传承的关键一步，只有两者结合呢，才是真正做到这个合法、安全并且省税。
谢谢刘总的详细的讲解。那说到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今年美国刚刚通过的大美丽法案 The Big Beautiful Bill。 那这部法案呢，被称为近十年来最重要的税改之一。接下来呢，也请刘总帮我们讲一讲2025年这部法案有哪些重点的变化，以及它对纳税人的影响。
好的 Jennifer， 大美丽法案呢确实是2025年最受关注的这个税务改革哈，这是川普总统呢在7月4日签署的，他呢就是把他第一任在期的时候那个税改的，就是说应该是今年到期的这个条款呢进行了永久化。所以这个呢是对于尤其是对于高资产高收入的人呢是一个特别利好的消息。那我就说一下吧，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标准扣除额呢全部上调啊。那这里呢给大家看一下2024和2025年的标准扣除额上调的情况。那你看2024是已婚共同申报的话是29,200，那么2025年呢已经调到了31,500，单身呢是14,600，去年那2025年呢是15,750，所以这个都已经上调了。啊，那第二个重点呢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儿童税收抵免，家里边有孩子的哈，这个是特别高兴的。原来是2,000美金，现在涨了200块钱啊，这个是直接对于有孩子家庭的一个税务减免。那第三个呢，就是 SALT。抵扣上限大幅放宽，那这个是对于比如说有 state tax， 然后呢 property tax 它很高的这个地区，比如说像洛杉矶啊还有西雅图， property tax 就是很高嘛，原来的话就是你 state tax 还有 local tax 还有这个 property tax 加到一起是10,000美金是上限，那现在一下就提到了40,000美金，这个的话是对于就是房子比较贵的地方是一个特别好的利好消息。
那刘总，光是前面这三项呢，就对很多家庭的税负呢影响很大了。那除了家庭抵扣的变化外，新法案对于投资人、企业主甚至是高净值的家庭又带来了哪些影响呢？
好的，接下来呢这几个部分呢就是中高收入家庭、投资人和企业主最关心的内容。四项重点，资本利得税呢结构保持不变，但附加税延续。长期资本利得税呢最高仍然是20%，但高收入人群呢还要加上3.8%的这个净投资附加税，这个会继续保留。所以呢其实capital gain tax 的话 long term capital gain tax 其实是最高是23.8%。那至于这遗产税方面哈，大美丽法案呢就是暂时保留了高额的免税额，那单身呢纳税人 为1500万美元，那夫妻合并的话呢，就3000万美元这样的一个免税额，也是一个起征点。这个对于高净值人士来说呢，是特别好的一个机会做这个传承规划。因为到2030年的时候，这个可能又降到以前的500万美金，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那总体来说呢，大美利法案呢，让普通家庭获得更多抵扣，中产家庭呢得到缓冲的空间。那我也要提醒一下高净值人士哈，目前的政策红利不会永远存在，未来这5年呢，就是规划信托赠与和家族财富传承的一个黄金时期。
谢谢刘总的分享。那刚刚最后刘总呢也提到了大美利法案对企业主的影响，您刚刚也特别的提到，在全球税务政策比较严格的这个背景下呢，提前规划变得尤为的重要。那说到全球的税务，最近呢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就是 CRS， 那有人甚至把美国称为全球最大的避税天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刘总能不能请您给大家讲解一下呢？
那是这样的哈 ，CRS 大家现在提的很多，尤其是自己有资产在中国呀，在香港，在新加坡，因为我们呢主要的客户呢好多都是新移民，高资产的新移民，所以呢我们的客户100%的话都有这样，就是海外的这个金融账户啊，有一些投资账户，那这 CRS 呢，它全称呢是 Common Reporter Standard， 那中文呢叫共同申报准则，它是由就是 OECD 哈，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14年推出的全球性金融信息的交换系统。那简单的讲哈，各国的银行需要把境外账户信息上报给当地的税务局，再由税务局呢之间相互交换。目前呢全球啊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参加了 CRS， 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加拿大、英国、欧洲国家等，唯独呢美国没有加入。
那美国这么大的国家为什么反而不加入呢？是不是会让其他国家的居民产生税务的这个风险？刘总，您之前好像也遇到过一个客户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好的好的，那这个呢，这个我们今年报税的时候呢，就我们好几个客户呢就给我打电话说，哎，刘老师，国内的税务局呢给我打电话让我交税。我说交什么税呀？就是我在香港有投资账户，让我交在香港投资账户的这个收益的税。哦，我说这个的话是第一年哈这样。他说是的。那他在香港的投资账户就要在国内交了，他也交了。那他就问我说，在美国的我也有投资账户，那国税局的话会不会让我交？我说那国税局告诉你让你交了吗？他说没有。那这个就是美国呢，美国没有参加 CRS， 所以呢美就是像国税局呢。他是拿不到在美国的投资账户的信息的，因为美国的政府不会给中国或者是香港啊，就是另外的国家交换在美国的投资信息。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就在美国投资的话，无论是你是税务居民、绿卡持有者，或者是外国人，就美国政府都不会把你的信息和，比如说和国内啊，或者是香港啊，其他任何国家去交的。所以这个的话，就是美国它不会把你的信息给其他国家，但是美国呢，它是有一个 FICA 条例。 FICA 条例是什么呢？它是单向的，就是你有绿卡了，你是美国的税务居民，就是你有护照、绿卡和183天入哈，那么你是税务居民，那么国税局呢就要求你主动的要向他申报你在美国之外的一些金融账户。那这个是 美国税务居民是有义务向美国国税局去申报你在美国之外的这个账户，这个是 FICA。 但是你在美国的这些所有的投资，其他国家是不知道的。对，我不知道我讲的是不是清楚，因为我客户有时候就是问我们，哎，这到底怎么回事？就是美国是单方的，我向你其他国家要我税务居民的这些信息，你得给我，不给我的话，我就会罚你的钱，对吧？那么你国家的公民或者是我自己的公民，在美国的这个投资收益啊，投资信息啊，你管我要，我不会给你的。所以这样的话，美国是成为了一个避税天堂。那你像瑞士啊什么的，都已经是参加的这个 CRS 啊。所以呢，就是我经常说哈，为什么美国它外边来的这个资金不断的涌入呢？就是因为它对于新移民高净值家庭来说，它是一个既安全又能保护隐私，还能进行规划的，就是这个税务传承规划的一个资金的避风港。所以呢 ，CRS 是全球互通 ，FICA 呢是单向征信。那美国利用自己的体系和金融地位吸引全球财富流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国际家族办公室啊、信托律师以及跨国企业都会把美国当作全球财富布局的新中心。
原来美国成为避税天堂的原因是这样子的。那说到这里呢，很多听众可能会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想要问一下刘总，既然美国在金融信息交换上有自己的体系，那在资金往来和赠与方面是不是也有特殊的规定呢？
好的 Jennifer，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而且经常被误解的问题，很多家庭呢都有类似情况，丈夫和妻子还不是美国税务居民，但另一方呢已经拿到了绿卡或公民身份，两人之间呢存在资产往来或者是转账，那这种情况要不要报呢？会不会占用免税额呢？答案要分情况哈。首先呢，如果赠与方是非美国税务居民，那么受赠方呢是美国税务居民呢，那这个就会被视为境外赠与，就说你的资金是从国外来的，不是在美国本地的哈。那受赠方对于受赠方来说呢，也就是拿钱的美国配偶呢，只要他一年超过10万美元，必须向 IRS 提交一份表格，就是赠与表格，但是不用交税的，也不会占用你的终生的免税额。比如说泰雷计划明年登陆美国，成为美国税务居民，现在仍然是中国税务居民，他想在登陆前呢把50万美元提前汇给已经在美国居住的先生，用来准备家庭生活的这个用途哈。因为王太太在汇款时呢还不是美国税务居民，这笔钱呢属于境外赠与，不需要缴税，也不会占用他的终生免税额，这样呢就相当于省了40%的赠与税，而美国这一方面呢就是只要做一个申报就可以了。这是为什么许多高净值家庭呢会选择在登陆前完成跨国资金的安排，因为在成为美国税务居民之前汇款呢并不会纳入美国赠与税的这个系列，在登陆以后呢赚钱就会受到这个美国赠与税规则的约束了。
那听起来方向时机真的非常的关键，如果不了解规则呢，随便转账反而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刘总，是不是这类转账还有其他常被忽略的风险点呢？
是的，这个罚款的话是特别厉害的。我们呢也收到了几个税务局的罚款。那这几位客户呢都不是在我们这边报的，他们呢就是随便找了一个税务师，因为在美国的话大部分都是做本地的税务嘛，就像我们做国际税务的这样的不是特别多的，所以呢他的税务师呢有一个他税务师说，哎，这个又不是你的收入，你为什么要报，不用报，所以呢就会收到他是转进来100万的话，他是收到了25万的罚款。 对，还有呢，就是外国设立的信托叫 Foreign Guarantor Trust 的呀，这个的话也是要进行申报的，那这个罚款的话也是很厉害的，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小心。就说所以说呢，跨国资金往来不是不能做，而是呢方向要分清，表格要及时申报，规划要提前完成，这样才能够真正保护你的家庭资产，避免不必要的税务风险。
谢谢刘总的案例分享，那相信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也从上面和刘总聊的内容呢，可以看出在跨国家庭中，税务合规和申报细节呢，真的非常的关键。那最后可否请刘总帮大家梳理一下，普通纳税人和企业主在年底之前究竟应该关注哪些关键节点呢？
好的，当然可以。这个报税呢，不仅仅是每年一次的数字工作，就把这些数字整个整理一下哈。其实呢，它就是到了年底，不管是个人家庭还是企业主，如果提前做好规划的话，是可以省下一笔税额的。那我们最后呢，把所有观众最实用的东西呢，也是讲清楚。年底之前呢，普通家庭和企业主呢，到底要做哪七件事呢？那第一呢，要检查去年的税表，看是否有未申报或遗漏的收入抵扣或者是海外账户。第二呢，估算今年的收入。第三呢，最大化的退休账户，就是把你的退休账户最大化。像 401k 呀，你年底前必须要做完。然后还有计划一下你的SUB 呀，还有你的 Defined Benefit Plan 呢，就退休规划。对小企业主来说，这个退休规划实在是能够省你好多税。比如说我们给我们客户，他自己有公司，给他做税务规划，那么他的20万美金的收入就不用作为当年的收入，他本来他的收入都是37%，那20万不交税的话，他就省了74000的税，然后把这个税放到他，把这个钱放到他的退休规划里，实现复利增长。你看这样，这个就是他家庭财富，还有以后退休收入的一个计划。还有呢，就是 RAS 转换时机，是不是要把IRA 转化成 RAS？ 我们今年就给我们好几个客户做了一个这样的叫 RAS conversion。你可跟你的税务师呢去讨论一下，是不是今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然后呢，第五呢，合理使用企业支出，在12月31日之前呢支付必要的开销，可合法抵税。第六呢，审查资本利得分红结构，如果收益较高呢，可提前卖出部分亏损资产，或延后实现部分的收益，以优惠这个税率。第七呢，重新审评评估一下家庭收入与申报的身份，比如说是否可以选夫妻联合申报，是否选抚养人抵扣啊，这些都是可以影响整体的税额的。
谢谢刘总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有用的信息，那也感谢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谢谢 Jennifer， 谢谢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